都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福音的大脑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什么真相信和选择这个大能在我们里面。主，我赞美你，本身这福音就是你的大能。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试着分享一下啊，牧者来查验啊。我里面就是有一个，我不知道是昨天还是前天讲的，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啊，群体啊，我记得第一天好像神说啊，他会来加强，或者是他会来怎么样，来不知道说了什么了啊。就是好像要往里面挖还是什么啊？就是这个福音啊，本身就是神的大能啊。这个大能在我们里面的话呢，啊，他想讲一件什么事呢？或者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啊，那这个要需要牧者来查验。就是说，我们这个平台其实开启是很多的啊，你的开启再多啊。或者你等候神再多啊，我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些人等候神啊啊，等候神啊，他等到什么程，他等到什么呢？他等到了或者是他软弱吧，我只能说他软弱啊，就是说啊，不用教会带领啊，直接面对神。都等出这样的事情来了啊！我觉得这个话是有问题的啊！这个话不能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来，这样好像是有人，
因为有啊，反正我同行听到这些话吧啊，就是说啊，不是说等候神不对啊，那是不对的啊。比那个不等的那还是那还是强很多啊，因为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啊，行走不能，就是说他等的就是说，后来我就在想，我说一个人啊等候神啊，在这个，因为你就是说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啊，你只能在这个身体里面被牧养，因为你是在基督的身体，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嘛，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在里面啊，那一起来栽培啊，一起来成长，你不可能说这个人只是一个头没有身体，那也做不成什么事啊，只有身体没有头也不行啊，要两样在一起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要活在这个基督的这个这个头，他是我们他是我们的头嘛啊，我们是他的身体啊。那就是说你要活在这个身体里面被栽培啊。这是首先他就讲是福音的大能，什么才是大能在我们里面，就是这个种子啊我想是这个种子可以改良我们的土壤啊。那么呢就是说我要说一件什么事儿，我都不知道神在表达什么啊，就是说那么呢就是说你就是说有一就是说还有前面就是启示啊，我们启示不是很多吗，也不反对这个等候，也不反对启示啊，但是有一样我就看到在灵里啊，就是这个遵行啊，你才能显出他的大能来啊。我觉得我们就是说不光这个牧者只是带领，或者我们这些或者是启示也好啊，带领也好啊，就是说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需要去遵行，你遵行你才能经历他的大能，要就一切相信的啊。那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你启示也好，等候也好啊，就说目的都是为了去遵行。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有误区，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群体有这样的误区啊，就是说启示了以后啊，启示或者是等候了以后啊，就是你要去遵行，或者你教导别人也好，启示也好，你要去把它实现出来，而不是启示为了启示，或者等候为了等候，不是啊。因为我昨天晚上在默想经文的时候啊，默想经文的时候的话呢，就是有一个经文，就是说到，就是说，耶稣在外面传道嘛，啊，然后他的母亲呐、啊，他的弟兄就来找他嘛，他说的叫谁是我？他说你的母亲和儿女，你那个弟兄就在外面要找你啊，他就突然跟众人讲，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啊，他就讲了这句话，他说凡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我就在想，我们这个群体做任何事情啊，你首先就是说等候了没有，开启了没有，然后在等候和开启的时候你就去执行，而且你执行的时候你一定经历这个大能啊，你一定是经历他就想表达一个，就是说我们不光只是启示，或者我们不光是等候，而是我们要去执行，不然的话我们也很容易掉在这个或者是启示里面，或者是，而且像这种的话你不去遵行的话，你在遵行的同时你是会改良你的土壤，而且你也会使这个种子在我们的里面来改良我们这个土壤，除非你去遵行啊，这个很重要，这个你这个这样的话你可以以自我中心转变以神为中心，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去遵行，你很容易活在蒙蔽里面，你以为你的启示好像是最好的，或者你的等候是最好的啊，我好像感觉他要表达这个啊，我不一定表达得很清楚，牧者查验啊，就是说啊，所以不要掉在这个里面，然后呢你要去遵行。那么蒙蔽在哪个地方？它的蒙蔽在于好像你的启我一样的啊，就是拿我一样的，或者等候很多，启示很多，也不能代表我真的怎么样，除非我去遵行啊，我去遵行我才知道那个不容易，我遵行以后我才知道我这个老我多么强，我去遵行我才知道我有很多东西并没有归给神啊，变成自己。所以要求神来带领我们这个群体啊，因为我知道在第一天我记得好像神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到国度上面要得地为业啊，一方面我们要更深的来认识这个种子，这个大能在我们的里面啊，让我们不要就是说不要就是说跑偏了，就是说这两样都不能缺，不管是启示也好还是等候，这都是最基本的啊，最基本的啊。你是不是因为在美国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经文特别进入我的心里面，就是这个先求他的国啊，这一切才会加给你啊，你要先求。那我觉得这个种子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是要摸着啊，摸着它啊，因为这个大能在我们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它是无限量的在我们的里面，只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并没有就是说看重，而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怎么讲，就是没有持续的来结果子，就是持续的来仰望它，以至于你可以遵行它的旨意，可以做成它的功啊，在这个里面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啊，真的我就真的说到这，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讲了啊，可能这需要更多的时间等候啊，才能把它说得清楚。好，我把时间交给西木代表团，你们啊看是什么领受，也可以把它说出来，或者你们有什么也可以，好不好？好，我把时间看张红在不在，因为我知道你的身体啊。
好，
是的，主啊，我们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季节，主啊，就是要一个提升和扩充的季节。但是神啊，你就来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真的是一切为你来做工的同时，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回到里面来，真的是让我们面对主啊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灵里的深处，主啊，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借着我们周遭的一些个环境，哈利路亚，可以不断的来寻求你，哈利路亚，主啊，圣灵的引领，真理的光光照，哈利路亚，主啊，也在你的爱中，你不断的要来释放我们得自由，主啊，也求你来在真的是周遭的环境提升和被扩充的过程中，让我们每一个被触碰的地方，哈利路亚，主啊，能够在你整全的救恩福音的大能的里面不断的得到，主啊，这种医治释放，哈利路亚，主啊，和恢复，以及让我们在你圣灵的能力的里面，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来遵行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真的不但要成为一个信道的、听道的、悟道的，更让我们成为一个行道之人。因为主啊，你说唯有遵行你话语的，主啊，那也是爱你的一个表达。主啊，就求你来怜悯我们，在这个行道的过程中，也不断的来提升我们的属灵的，主啊，这个身量，改变我们属灵的体质，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这整全救恩，哈利路亚，带给我们又是何等样的一个盼望。主啊，我感恩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新的季节。是的，主啊，我们真的是再一次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愿圣灵你来亲自的来引领我们每一天，也愿圣灵你每天在我们所思所想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上，神啊，你来掌管我们，愿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主做王。是的，神啊，我们再一次说，主，我们在这里，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生命气息，还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孩子真的是在你面前要认罪悔改，孩子承认自己常常想啊掌控环境啊，不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当事情发生啊超过我自己所理解的啊，让我感到不安全害怕的时候，我就想掌控环境。主啊，真的是你把我带到各样的环境中，就是要让我在环境中认出你来跟随你的带领，而不是我做神来掌控环境。孩子在你面前承认孩子的罪，孩子也求你来赦免孩子的罪，也给孩子恩典，让我学习啊紧紧的依靠你，依靠你的带领，你借着教会的带领，你借着你自己圣灵的带领，借着你话的带领啊，很多的时候你要让我走一条我从来没走过的路，这个时候让我有一个对你有爱信任，我来信靠你，我也来与我们的啊以这个牧者同行，让我能够你把我放在这个属灵的家里来重新牧养我，让我能够安心的留在这里，安心的跟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就是真理的光，主啊，当你的光来到的时候，要驱散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主啊，愿神来每一天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也可以常常在神面前来省察自己。主啊，我们生命当中有任何的蒙蔽，愿神来光照我们。主啊，使我们所领受的，无论是借着等候还是启示，你赐给我们个人的这些领受，主啊，我们愿意，主啊，来带着一个谦卑的心，要被基督的身体所查验，也要被我们属灵的长辈所查验，以至于就是来检验我们这些领受或者是这些启示是否是在一个自我中心，还是以神为中心的里面，主啊，让我们不再活在蒙蔽当中，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为着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所得到的这个东西就是呢唯一的，或就是就是不能被改变的，主啊，为着我们里面的一切的骄傲之意，在神面前来悔改，主啊，你来赦免我们，主啊，也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主啊，我们一切的生命的果子，主啊，必须被检验，被真理所检验，主啊，也赐给我们降服的心，也愿意进入这个基督的身体当中，主啊，就是来被主来扩充，哈利路亚，感谢主 愿主你的光不断的持续照亮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黑暗，主啊，我们也愿意让它完全的曝光，因为你要使我们在真理当中得自由。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神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什么不认识大的团有些分享啊，有一些祷告啊，就是他讲杨信生嘛，讲的一个话题就是信号啊，就是讲到这个信号啊，讲到信号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了一种错误的态度啊，就那一种不要自己去等候领受开启啊，这个不需要也不需要来在这个活在这个教会的规范下面都不需要了，就是需要自己去等候啊，就在那里去领受，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错误啊，就是说这个主要强调的还是一个行道的这个重要啊，就是这个只有在行道的时候呢啊，才会发现，才会认识自己啊，你才会经历这个转变改变，这个生命啊，这个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重生是从信道开始的，但是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是离不开行道啊，这个就是强调这个行道的重要性啊，确实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就是说就是有两种的意思啊，这个一种呢就是叫做信道的意思啊，这个然后另外一种叫做行道的意思，这两种意义呢就是说有一个先后的关系，这个信道的意思在先，但是这个行道的意义呢是紧跟的啊，但是呢这两种意义都不可缺少，它有一个次序啊，就是我们不要搞错，就是搞错了就离开了背离了福音的原则，就是说信道的意义在先，行道的意在后，紧跟，这个是一个先后秩序，这个不能搞错，如果搞错了就是背离了福音的原则，就变成律法主义道德主义啊，变成偏离了这个福音的原则，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不要这一个信道啊，不要行道，就是就是所以雅各书里面讲的听道不行道啊，那是一种错误，所以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教会里面呢就是会有两种的偏差，因为根据圣经的这个关系嘛，就是信道在先，行道紧跟，两个义啊，信道的义，行道的义，这个是圣经的真理，但是呢围绕这个圣经的真理是两种的偏差，一种呢就是把这个次序搞错啊，搞反，就是不强调信道在先，而是强调行道在先，那么呢这种就变成了律法主义，变成了这个道德主义，背离了福音，马丁路德就是说他纠正了这个天主教这种错误，他恢复了圣经的这个福音的原则，因信称义啊，这是马丁路德的功劳，这是我们要肯定要继承的，因为这是个福音原则啊。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宗教改革没有进行到底，没有完成，他就是恢复了这个优先信心信道啊，优先因信称义啊，这是信道的义，恢复了这个原则，但是没有恢复继续往前恢复行道紧跟，就是要得到第二层，也 没有恢复。那这个行道的义，它的义在哪里呢？行道的义在哪里呢？行道的义就在于什么呢？在于你入门，救恩的入门。救恩的入门是靠着行道的义，行道的义是光着生活。行道的义是紧跟啊，它是关乎生命，是关乎生命的成长啊。行道的义是关乎得救，行道的义是关乎得胜。所以呢，你就会注意到圣经里面凡是讲到耶稣第二次来，或者我们将来在天上受审判的时候，绝对你要注意啊，要注意你在讲到救恩入门的时候，绝对是信道优先。你讲到将来受审判或者受奖赏，最后的结局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绝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他会是讲信道的，他是讲行道，绝对按照你的行为来审判，按照你行为来审判，或者按照行为得奖赏，绝对是根据行道啊。你要进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绝对是行道啊。你像就是心腹那羔羊的婚宴，他绝对是因为行道，是吧？蒙恩得传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你要看到耶稣讲到，就是说凡是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得进天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所以呢，这个进天国也两种意思，在圣经里面，第一个就是救恩入门的进天国啊，就是进耶稣第一次来带来的天国，这个是信道啊，你信了你就进去了。但是耶稣第二次来带来的天国，千禧年的国度，你必须要行道才可以进去的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就是说他已经信了耶稣，已经是成了进入了耶稣第一次来带进的天国，但是耶稣第二次来的这个千禧年的国度，他必须要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许多人都会被 关在门外，他为什么会关在门外呢？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许多人关在门外，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第二种义，这个第二次来的时候进那个千禧年的国度，他是要靠行道的义，不是信道的义。但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不是靠行道，他是靠信道。这两个概念要搞清楚，这就是其实这两种义搞清楚，这两个概念就搞清楚了整全的救恩啊。所以呢，这两个是我们这个整全的救恩的关键。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教会就是说历来就是人都是犯两个错误。第一个就是救恩入门的时候，他不是靠信道，他没信心，他一看，哎呦，我的行为不够，我还活得不够啊！他不知道这个是要靠信心入门的。但是，更大的一个更广泛的，就是基督徒、基督教啊，传统改教权传统的教会，他已经接受了因信称义的这个干预，他就犯另外一个错误，他不知道得胜是要靠行道的。基督第二次再来，要进到这个羔羊的婚宴，要进到千禧年国，他是靠行道的，他忽略了这个行道的意义，第二种意义啊。这个是感谢神，在过去八年，就是神在我们教会恢复整全的救恩啊，这个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和耶稣天国两次降临，你知道天国的福音两个焦点，就是耶稣要两次降临啊，所以第一次来进这个天国，第二次来的这个天国。啊，他这个整全的救恩天国的福音在我们当中恢复了，这一个种子是何等的宝贵啊！这个价值无论怎么样讲都是不为过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信道和行道的位置。整全的救恩里面它有两种义嘛，所以信道是优先，行道紧跟，两种义，信道的义，行道的义啊。所以呢，这个。信道的义关乎身份，行道的义关乎生量，关乎得胜啊。所以我们都清楚了，清楚了以后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差距，我们的差距在哪里呢？ 我们都是靠信心入门嘛，但是在行道上面，我们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前线，我们在领受这个道的上面是一个前线，我们领受了很多的道，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弱项，就是在行道上面是非常是比较弱的，是我们的弱项，所以我们需要在行道上面加强，这是关键啊，才可以结出果实来。我们进到结果实的季节了，对吧？信道、行道、结果实啊，所以呢，这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在这一个整全的救恩天国的福音里面，我们现在要发现我们的弱点是在行道上面，所以呢，我们的重点要放在行道上面啊，这个行道上面呢。这个就是一个榜样，就是神给我们带给我们一个榜样，一个效法的榜样，就是这个福气教会，这个台湾的这个高雄的福气教会啊，这个特别是他的这个牧师杨希明牧师，他就是一个行道的榜样啊，所以呢，他没有什么神学，但是他却圣灵开启了，让他看到信道以后要行道。要看到行道要结果实，行道的目标是要结果实，信道以后要行道，行道的目标是要结果实啊，所以他看到这个全，他实际上是看到了这个整全救恩，在这个层面，在这个个人得救这一个层面，看到了这个整全的这个环节，三个环节他都看到了，所以他特别的强项就在行道上面啊，所以呢，这一个，所以他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啊，所以他看到没有付出的代价啊，只有看不见的价值，都是看到种子的作用，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提供这个种子的这个行道动力啊，行道的动力在哪里？行道的动力就是在种子，看到种子的。价值，你就有行道的动力。如果你看不见行是福音的价值，是种子的价值，你不会有愿意付上代价。谁愿意付上代价呢？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谁愿意去付上代价？他总是看得很宝贵，他才会愿意付出代价嘛，对吧？所以他看到这个动力在福音，这个是他的高明的地方。另外呢，他也看到这个目标。行道的目标，你行道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多结果实啊！就他这点看得很清楚啊，就是说你的目的就是要什么？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啊？就是你的目标其实就是要门徒，要得着门徒，这是你的目标。要生门徒，要养门徒，要得着门徒，这就是你的目标。他看得准。生养门徒啊，这个就是你的目标，你的目标就是你要生门徒，你要养门徒，这个是你的目标啊。但是呢，这一个是行道的目标啊，行道的动力他看得很清楚，福音的价值，要看见福音的价值，你就有行道的动力啊。然后呢，你这个行道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他看得很清楚，生养门徒，就这么简单啊。生养门徒其实就是大使命嘛。大使命是什么？第一，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然后什么？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这不就生出门徒来了吗？啊，生出门徒来了，然后什么？来养门徒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个就是养门徒啊，别生了门徒来养门徒，这大使命他看得很清。但是他最大的一个特长，就是他强调这个行道。这个中间这个环节土壤啊，生命怎么可以转化啊？这个氛围，什么叫氛围啊？什么叫做天国文化？天国的文化大家要抓准，天国的文化一定要抓准，生命转化的关键要抓准，这就是杨牧师，就是简单的两个字，行道。如果你没有行道，你都是讲道，那么你是一个什么文化呢？你是一个外语的文化，说外语的文化，你说爱，你 说，哎，你说爱啊，圣经里面讲耶稣的爱、天父的爱、神的爱，哦，人家是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你在讲天书啊？他这个东西，你这个是外语环境啊，学不懂的，太抽象了。你要讲什么？你要有个行道的文化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在行道，人家就明白了。哦，你的爱在你的身上体现出来，在他身上体现出来，在这件事体现出来，在那件事体现出来，都是具体的。这叫做什么？母语文化。这个母语文化，它就有转化生命的大能。而且我们在这个文化里面，每一个人都行道，生命就转化。所以呢，这一个被这个杨牧师他就抓住了。他多年就是说，哎，持之以恒的行道，他接触的这个果实，他这个教会就是一个行道的文化啊，就是土壤，这就是好土啊。他接触三十倍的果实，他接触了三十倍的果实。这个为什么是三十倍的果实呢？因为他看见的这个天国的这个福音的价值，他看到的还是一个赎罪的一个价值，他就是这个他就看到赎罪的这个价值啊，他没有看到就是婚姻的这个价值，没有看到。所以呢，这一个神不追究他，因为给人的多，让人索取的多，你领受了多少，你把你领受的行出来，这个是神所追究的啊。这个银子他给你啊，就是说有五千两银子，有两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他问你，你得到的是一千辆，他要你去赚一千辆，他没有要你去赚两千辆。你得到两千辆，他要你赚两千辆。他问你，他给你多少，他问你要多少。所以他给杨牧师是这一个救人，个人得救，解决赎罪的问题，解决下地狱的问题，解决生命的问题啊，得永生的问题。这一个福音，哇，他这一个福音的价值，他就可以结出三十倍的果实来。但是他这个是有条件的，他这个福音的种子要成为一个行道的文化，行道的生命，然后结出门徒的果实，结出三十倍的果实来。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说，哎，经过八年神真理把我们带到这个看到这个福音全备的福音这个种子，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行道，才可以把这个生命的转化，这个母语的文化才可以建造起来，然后呢才可以结出这个果实来啊。我们可以结出三十倍，我们可以结出六十倍，甚至我们可以结出一百倍的这个果实来。神把这个天国降临的福音，那个结百倍果实的那个种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需要落实行道的环节，才可以进到结果实的这个环境啊。所以行道是我们目前的关键。我就回应这个。
啊，阿们，就是行道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就是自从台湾宣教或者是啊回来，就是在这个福气教会的这一个影响，特别影响我们。过去在去台湾之前也在讲这件事啊，所谓的教啊起那个什么知道起道行道哈 啊三环节啊，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在这方面开启也是很早，但是开启是归开启，其实行道在我们当中还是没有形成风气，也没有成为一种文化，就是啊，就是我们家人教会当中还算是相较于外面很多教会来讲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还是啊，相较于圣经对我们的要求，神对我们的心意，或者是相较于福气教会啊比较而言，那我们就显得那逊色多了啊。所以我们开启所带出的福音的大能呢啊，就其实一直没有被彰显出来，就是开启的啊，这么美好的种子其实没有被彰显出来啊，就是被遮蔽了啊，就是因为行道的缘故。那当然就是我就分享了一点我个人本人的 这个经历，我就发现这一个，尤其是我回来之后啊，从两地回来之后，从台湾，从洛杉矶回来之后啊，然后面临着一个行道的问题，那神当然也会设立环境嘛，那设立环境，神在你身啊，在你周边一定会有环境出现。那我们家的环境呢，每个时候环境不同，那现在的环境有可能是我的孩子啊，他就跟我一些环境，那让我直接来面对的时候，就发现到了真正像刚才那个杏华姐妹也祷告啊，就当我们真正面临一个实际环境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很就是按照神的那个真道活出来啊，极其的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啊，我就深深体会啊这个行道的不易。那过去呢也知道行道重要，也常常可以看到别人没有行道啊，就有时候会产生自义啊，有一种自义在里面啊，觉得好像这个行道好像都没行出来。但是当自己真正步入行道的这一个过程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自己更差，这真的是有一个很有一个认同，就是一个什么，一个谦卑，或者是至少那个一个体恤别人，或者是自己有一个谦卑啊，这一个品质啊也生出来了。这几天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个行道非常不易啊，就是虽然我头脑都知道神的法则，知道当怎么行，也知道这个福音的价值啊，这些当然这些知道可能就是因为行不出来啊，还是因为在头脑知道的层面，可能是没有进入到真正的起道层面。如果进入到起道层面的话呢，也许当然比如说对很多种子起道啊，有可能对周牧师来讲他是起道，但是对我们二传手啊，我们接受者来讲可能就停留在知道了啊，停留在知道层面啊。这个知道就是虽然我们教会领受这个种子是从起道出来的，但是我们传递跟我们身上来，其实我们就是耳朵听到头脑理解而已，它其实也没有进入到心灵。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些等候圣灵的工作，它能够化作进入我们心灵深处，它其实也就是种子撒到土壤里面，它才能真正进入土壤，它才能有行道的动力啊，行道的恩高。我相信我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行道这么难哈？它应该是可能是这个环节可能缺乏了，就是从知道直接进入行道的话是很艰难的，因为从知道进入行道，它其实没有神的工作在里面，就是落实到你个人，就是你知道这个知识，知道这个钥匙这个种子，它进到你里面，改变你的土壤，然后呢结出果实，它中间确实要有一个圣灵耕耘的工作，它有一个环节。我自己这个行道很难啊，我就发现它难在哪呢？它就是它突破你的舒适区。昨天呢我也分享到这一点，就是扩充的困难。因为我就发现它每一次你感到艰难呢，它实际上是对你的扩充。因为你自己呢在这一块是很弱的，很短板的。但是当神要使用这个环境，他要你突围突破，就是你这一块特别特别的难，你特别不容易做到。我就发现了那里面的一个痛苦，就是人扩充的痛苦啊，它不光是破碎的痛苦，我感觉这也算是破碎吧，它是一个扩充的痛苦，就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就是为什么好很惧怕在里面，它有一个深深的惧怕和深深的焦虑，他不愿意走，就是特别不愿意，就是那个里面，就是他，因为他从我们的舒适，他相当于要扩充我们的疆界啊，就扩充我们的舒适区啊，是你陌生的领域。因为陌生的领域，我们人有一个倾向呢，就是总是想什么都掌管在你自己的手上， 也其实也就是分别善恶的那个毒根呢、啊，就是什么东西要是你会的，你掌管在你自己驾轻就熟的，你就愿意做；但是你不会的，你不熟悉的，你就有点焦虑，你就开始紧张。它其实呢有一个很强的负面的情绪在里面，很深的惧怕，很深的焦虑在里面，就不愿意，非常的不愿意，那个非常不愿意，就是这个我自己从回来之后啊，就有这样的一个体会。甚至我昨天晚上花了一点时间，上网去查了一下，叫舒适区，那个舒适区在心理学上面啊，特别流行，现在在中华大地啊，在这一块特别流行，就是扩充舒适区，它甚至可能讲到了什么舒适区、学习区、什么焦虑区啊，就是你学习就是你在扩充，然后呢再扩充，你跨度太大呢，你就会产生焦虑。那我就大致了解了一点点，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但是呢确确实实呢，我们里面还是没有把那个，当然那个什么舒适区这个心理学理论呢，它有一个缺陷，它没有把圣灵带进来，它这个焦虑啊，它就是人完全靠意志力突围，靠意志力扩张啊，那个有很多人呢就沿着这条路呢扩充自己，然后提升自己啊，那个深化那个啊，就是深化自己的那个局那个领域啊，疆域啊，扩充自己的疆界。那当然它都是世俗的扩充疆界，其实神他也让我们扩充。那我想呢，我们既了解这个舒适区扩充的艰难，同时呢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基督徒，神在以赛亚书54章那边要求我们扩充，其实在几年前 Bob 对加恩教会也是给了这一段经文，就是扩充我们的疆界。那扩充起来这么难，那我就想着，我在思考这个为什么这么难，确实很难，因为他很焦虑，他非常难受，非常不容易，他其实也是我们自己想要掌控你才感到舒适，什么东西都要掌控，不愿意，其实还是不交托，不仰望，不能信靠。他这个是在具体执行过程当中，就是有了种子，在具体实行过程当中怎么进入心灵土壤，改良我们的土壤，结出果实，这个果实结果实精耕细作的艰难啊，我就体会到这一点了啊，这个确实需要具体化、个人化，要有一些榜样出来，要有一些行道的榜样和行道的这个艰难困苦当中闯出一条路得胜。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需要这样的榜样，尤其是牧者群需要自己行出榜样，他慢慢带出来。就是我也知道，在会众当中，在领袖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行道的榜样，但是他的影响力好像就不太大啊，这个我感觉是这样的，他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这个影响力不大，还不足以形成加恩教会的一个属灵空气，或者叫这个或者叫环境啊，还基本是停留在外语环境，就是我们教会的氛围啊这个基本还只是停留在外语环境，有很大的改良啊，逐渐在母语朝向母语环境，逐渐不出去我们还不知道，我还不觉得我们有多大的改变，出去比较一下就发现，哎，加恩教会还是有很多的改变的，外语环境大大的被改善啊，大大的朝向那个母语环境，这个在进发，在成长啊，在进步，但是呢，确实离这个福气教会那个状态，那还是差很大一截。那就像刚才周爸他分享的，就是福气教会他拿到的这个福音种子，还是个人得救、罪得赦免的层次，他就发挥到极致了。他一行道就发挥到极致，他至少结出30倍的果实来。那我们领受到那个就是宝血立约的这一个福音层次，甚至将来可能到了天国降临的福音层次，那本应该结出60倍、结出100倍的果实。这是加恩教会的潜力啊，就是你有这么丰 丰满的种子，这么优良的种子，那你当结出更多倍的果实。那这就是我们教会的托付啊，神对家人教会的呼召。那如果我们结不出果实，其实亏欠更大，到时候神对我们的追究也会更大啊。我们本应该结出60倍和100倍了，甚至我们到时候只结出30倍都算是亏欠啊。就像你领了5000两银子，你只结了2000两银子的那个果实，那你的奖赏就不是你领了2000两银子赚2000两了，因为你领了5000两，但你的果实只是结出2000两，这还是亏欠。这就是那个福气教会讲的，做的不足是亏欠，做的正好是本分啊，做的超过才会感动。它是用在个人上面，但我把它应用在结果实上面也是可以这样来应用的啊。做的不足是亏欠，那我们领受了100倍种子的这个种子，我们若是只是结出30倍，那我们还是亏欠，那我们连福气教会的奖赏和他们的奖赏都得不到，所以那个差距还是挺大的。那我相信呢，神既然把我们带到这条路，也连接上了，至少去参观了，不是参观了，至少去啊连上了这一个福气教会，神肯定有一个心意，要把福气教会结满果实的这一个氛围，这一个恩膏，要接到我们当中来。我们盼望这一个60倍、100倍的果实接在我们整个群体和个人的生命中。感谢主。好，我就分享这些。
感谢主。我在想，我们临去台湾前，我们教会带领正是进到结果子的季节啊。刚才周爸一直都在分享我们7年的丰年啊，一年的过渡啊，我们这回开始，因为这8年太宝贵了，我们领受了这全辈的救恩啊，这么好的种子啊，这个太值得了，这8年啊。但是呢，我们进到台湾以后呢，在国度上宣讲这个新妇运动和这个整全救恩3类3层得胜者啊。但是我们最近大家的分享，就神很奇妙，他知道我们进到结果子的季节了，也知道我们教会的真实的光景啊，因为他拣选了我们，他一定会带领我们啊，不能光要我们去讲，实质我们自己没得着，也是昨天谁领受的，那就是太可惜了啊。那呢，我觉得我们去到福西教会呢，他就给我们一个样板啊。因为我们要进到结果的季节，他是回来告诉我们怎么做啊。我就在想，我们真的进到福气教会以后，我们的所领受的，他就是真的现在这样回来以后，他就现在带领我们，就像施工似的，就已经要开始了。因为我们的材料、意向、图纸什么都拿到了，就等着来开工了。那老也不开工，那个就是永远都这个楼都盖不起来啊。所以说现在呢，石子呢，他都跟我们很多的榜样，我想牧者会有一个来带领我们怎么开始行动了啊，进到这个行道结果子的季节。是从另一面，我们弟兄姐妹都预备好，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么多年所领受的学习啊，对这个种子的认识啊，对这个整全的救恩、全备的福音啊，学习顺服的功课啊，有一面我们真是有预备好，需要啊，神借着教会牧者啊，有一个开启啊，有一个像一个训练部队似的啊，有一个行动啊。是刚才孙爸讲到，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一个安逸的当中，是指呢，幸福小组啊，这个福气教会也解决了这个环节啊，因为我参加他们的聚会啊，听到他们的信息这么一段时间啊，他我们是现在在这很安逸，说实话，没有一个动力，没有一个圣灵的能力，一个群体的这一个文化 我们现在做起来都很有难度啊，因为太长的时间都失去了这个起初的这个爱，失去了这个动力啊。但是我们要被唤醒啊，被这个激励起来，我们这么多年我们是没有白装备的啊。那呢，他呢主要的为什么呢？他能避免这个安逸区，就这个安逸的这个环境呢，他就都在做工，都在行道。你假如说我们生啊，传福音那要付代价啊，那绝对要付代价。那我们要养啊，带领他来到主的面前，带他做门徒，那更要付代价啊。我们的跟进关怀，很多很多都要付代价啊。所以说呢，当我们今天真去行道的时候，那我们呢就容易突破这个安逸的环境，从这个安逸区会出来。啊，你不出来不行，你还是老旧的生命，你还是用嘴想，没有实际的行动，生命的改变，你不可以再讲。特别现在这个环境，这个世界，啊，所以说呢，我想下一步神就带领我们怎么来开工了，啊，施工要开始了，啊，时候到了，啊，要看到进到这个结果子了。好，我就回应这些。
感谢主啊，非常感恩。就是像刚才周爸、神爸、各位牧者们都分享了一个同样的话题，就是我们要从这个信道进入到行道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碰到一些拦阻，会碰到难处，尤其是我们没有这个沐浴的环境的时候。感谢神，现在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说啊，在这个福音的大能、福音的这个突破的大能、这个爆炸性的大能，因为在这个圣经的原文，福音的大能就是说就是爆炸。就是爆炸性的大能，这样一个榜样，就是台湾高雄这位夫妻教会的杨牧师杨希如牧师他所带来的。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迦南教会一个恩典，因为我们讲到了这个主耶稣，这个杨希如牧师他讲到这个主耶稣基督他如何去行，那么他就讲到说，他说你如果看一个人，你要看他一个开始一个结尾，那么在这个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出场服侍的第一个场景，他所说的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应当悔改，你们要信福音，他就要强调这个传福音。那么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前，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他使命，大家伙也都非常熟悉，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当耶稣基督他把这两句话就表明他的一生，他的服侍的工作的重心就是传福音，就是让万民来信福音。那么我们这些门徒，我们做的够不够呢？我们是不是在以这件事情作为我们生命第一重要的事情呢？那么以前我们强调的不够，那么以前我们做的不够，也不是因为我们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以前呢，过去的八年在这个开启如何去能够领受全备的福音，然后现在呢，我们就要来操练如何去把这个全备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把它传出去。可是我们还没有操练过怎么样去，第一开口去传，第二怎么样把它请进来，第三怎么样能够留得住。那么这些操练这些训练我们还没有，那么没有这些训练就相当于我们要去打仗，我们还没有武器，我们还没有训练好怎么样去匍匐，怎么样去卧倒，怎么样去冲锋啊，怎么样撤退，这些都没有学过，那么我们去怎么去打胜仗呢？怎么去为神打胜仗呢？所以这就是神要在我们迦南教会现在要开启这样一个就传福音这个文化，然后这样一个母语环境，让我们人人都能够上得去，都能够打得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所以呢我在就是有一点感动，就是杨牧师他们这个幸福小组啊，他这个福音风暴如果他只是在台湾或者在高雄或者在亚洲能够引起很大的震动，那我可能对我的这个影响和震动我还不是很大。那么我觉得北美好像大家可能都有这种感受，就是在北美，尤其在我们所生活的加拿大，所生活的这个温哥华，可能是不是就不管用呢，就不适合呢？那么我在听到这个杨牧师他分享的时候，也听到讲，他说不光是在亚洲，那么在美国的像这个旧金山，像洛杉矶，都有牧者整个带领他们教会的这个领袖同工团队一同去听他们的这个讲座，这个研习会，然后呢回来以后去实践。包括我们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的这个 卡尔加利还有埃德蒙顿都有牧者们，就是不是一个牧者去，而是组成一个团队去来学习。所以呢在这个他们当时杨牧师的一个评语，就是在卡尔加利还是埃德蒙顿有一个教会，他们的这个他们领受了学习之后呢，他们就回去做，那么产生的果效呢是有100人信福音，然后有60人信主受洗啊，我这个数字不一定非常准确啊，但是就说这样一个概率吧。那么在这个杨希如牧师的这个评论的下面说，这样的这个果效是不够大的，你们还没有完全领受我们所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个核心价值。如果能完全领受的话，应该这个比例会大幅的提升，应该从100到200，然后从这个60达到80，或者是120、160等等这样的一个果效。所以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吧，就是我们如何去行道，这样呢可以把我们的身量这个操练成长，能够和我们所领受的天国的福音心腹啊预备灯里的油，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领受的这样全备福音能够匹配得上，这样在我们出去把这样的这个天国福音向这个整个国度去宣讲的时候，才更加有力量，才能够真实的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信仰活出来。那么对于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呢，就是我们以前是强调是各个参与服事，人人活出信仰，那么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呢是到了。那么现在听到这个信息呢，就是让我想到当年我们刚刚来到迦南教会的时候的感受，就真的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愿意去传福音，去把人请进来，我们去努力的去服事，带门徒啊，这个来把他留下来。但现在我相信是进入一个复兴的时候，而且是进入一个大的一个爆破的时候，比当年20年前要更加的这个火热的传福音的这样一个时机到来了。所以我也特别的兴奋，也特别的期待这样的一个1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会议，能够从中真正的学到怎么样去把福音，天国的福音，全备的福音传出去，然后让我们的神在遍地的荣耀，欢庆耶稣基督在全地来作王。感谢神，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的分享，谢谢带道者的领受，我想真的是感受到教会从牧者哈到弟兄姐妹都有这样一个意识到进入到这个新的季节，而且不仅是进入到新的季节，神也赐下特别的资源和这个策略，也是借着其他的教会来开启我们，给我们一些模板，让我们可以举一反三的来思想，从知道到行道到结果实这三个环节的落实。我记得周牧师有一张表，但是我现在没有在手边了，我想也许他在领袖聚会是不是会讲一下哈，就是从30倍、60倍、100倍的这个开启。因为福音有三个阶段，三层楼，那么每一个阶段呢都有福音种子的领受，土壤的改良和结果时的体现。比如说你在个人得救层面你要领受的救恩的真理是什么，那么你要达成的这个结果时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刚才实际讲到夫妻教会，他们就是在这个层面把这个行道的目标哈，这个结果是生养门徒这个给落实起来了。那么第二个层面，心腹也是一样有的，那心腹的这个心腹的真理的开启和接受，那么心腹的这个行道的这个记不起了具体的，我印象好像一个是自己要做成熟的心腹，一个是要做半夜的呐喊者。比如说我们在国度上出去同行做呐喊者，这个就是你成为成熟的心腹的一个行道的标志之一。因为当你是小妹的时候，你只管自己得到神的爱，你不可能还去想到别人也要做心腹，我还要去呐喊。所以实际就是这个同行的本身，我印象应该是同行的本身，它就是行道和心腹的身量的一个标志。那第三层面这个天国降临也有，我就不讲了，就是说就举一反三嘛，就是说在每一个层面都是一样，所以30倍、60倍、100倍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样的对照真的是很有道理哈。所以向福气教会的学习呢，我个人感受，因为昨天我和斌哥两个人特别的花了一些时间在分享，也是在彼此的聆听，也是在因为我们当时都听了我们都是一个团队杨牧师的分享，我们都听了，我们都很有感受斌哥他自己也录了音啊，就是讲到就是传福音和带门徒培训，我们本身并不陌生，其实细胞小组一直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更新呢，这个模板的这个更新呢，我想一个是从以前把福音当做一个环节，一个事工就是要来倍增这么一个这么的一个层面，要来改变和各个扩充。而且这个动力，这个行道的动力，或者是说这个在个人得救层面结果时生养门徒的这个动力不一样了。这个动力呢是这个福音本身的这个大能所产生出来的爆炸性的动力。那么而且整体的价值观这个杨牧师也是特别强调价值观，就是整个天国价值观的这个把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的这些改变等等所以这一些呢就是使我们不是只是从外面看，哎，我们也是传福音更火热一点啊，带门徒多尽心一些怎样。所以整个呢就是我想就像刚才孙爸讲的，是一个扩充和学习，也是需要我们非常的谦卑，就是从过去我们已有的东西里面就是在个人得救带门徒传福音的这一个层面，来谦卑的去学习领受和抓住这个杨牧师这个福气教会他们能够去结果实，结到30倍这个果实的这个秘诀，这个行道的秘诀，以及他们的这个策略，他们的这些这个福音是怎么样在这个教会里面真的是福音挂帅，方方面面都是为福音而活，从福音而出的动力，靠着这个福音，为着福音的目标。我觉得这个如果从内心就是说抓住了以后在学习这些的策略幸福小组怎么带呀，有什么技巧怎么开工我觉得这个都不难。但是里面的这个动力和看见，如果不是在这个层面的话，我们只是去学一些方法的话，也许不一定能够达成那样的，真的是达成30倍的这个效果。那同时呢，因为我们就是因为在这几个层面在教会实际是同步进行的，不是说我们停下来我们现在就只做第一个层面，或者我们这段时间停下来我们只做心腹的层面，实际是在同步进行。因为我们就是这个领谁谁神给谁多就向谁多要，神给了你30倍就是神给了你三层的就是整全的这个福音这个天国福音的三个这个什么三个层面神同时就向我们多要，我们是同时的要来进行。所以特别是我觉得进到国度去传讲新福运动的时候是特别的一个时间我上次在总结会里面自己也是感受很深，就是我们个人做新福的身量要不断的来与日俱增啊，就是说我们日常在新福的身量的操练的行道方面做得怎么样，我们自己跟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爱的实质进入这个心腹的这样的一个身量的操练，因为很多它是一个果实，但是中间有一个操练的一个过程，如果你不持守操练的过程，你永远接不到那个果实。所以这个福气教会它能够接果实，也是日常一点一的操练，一个一个的来做一点一滴的每天在这样子来付代价。所以要今天你要来做一个成熟的心腹，也是一点一滴，你平常其实你的代价花在哪里，哪里就有成果。其实我相信你一个整体教会也好，一个个人也好，你的代价花在什么地方，你看重什么，什么地方就会结果实，就会结出就是很多倍的果实。你不花代价的，不操练的，你就不会结果实，永远停留在知道的这个层面。所以神给我们，也许我们每个个人也好也许教会它有一个季节，或者我们整个个人的开启和行道它也是有一个时间性的，但是神既然来都跟我们开启了，所以就是说我们个人我们被开启的地方，我们就要开始付代价，要结果实。在哪一个方面闲懒你不过内在生活，你一定从小妹走不到成熟的心腹 啊，你如果不走出去，你一定不能成为一个半夜的呐喊者。你如果不去来这个传福音带门徒，那么你一定在这个这个层面你就结不出果实，个人也结不出果实啊，你教会也结不出果实。你在家里面不破碎自己行道，那你也结不出果实，你的三层的得胜你也结不出果实。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全面结果实的季节，我们就要跟着整个的身体一起来行，我们个人也要留意神给我们的感动，我们来就是在每一个层面啊，丰富的神的救恩神的这个福音的大能在每一个层面向你所开启的，既然开启了就向你多要。所以这是一个个人教会一起往前走结果实的季节，所以在每一个层面我们都要开始来操练，开始来更多的来扎实的来行道。所以刚才孙爸也特别提醒，要从掌握团开始从领袖开始。我们个人如果不实际的开始结果实，我们只让弟兄姐妹去结果实，弟兄姐妹去行道，那不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是从上往下的。所以我想也是到了这个岁末年初的时候，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个资源给我们的开启就是要让我们来开始扎实的来行道，来结果实，来分享见证，让这个结果行道的氛围，结果实的这个这个丰收的这个喜悦，这个行道的文化，在加恩教会整体的教会，在各个堂，在各个区组，在每个家中都能够开始蓬勃的就来开始来看到这个结果实这个的这个怎么说啊这个这个丰收的季节的这个开始。我想是很兴奋的，我也很兴奋来期待这个周末的这个领袖的聚会，也让我们继续来领受神给我们的这继续的策略，包括我们在1月1号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领袖的聚会神要向整个的教会来讲话，所以让我们个人更加的聆听神对我们个人的声音，也更加的跟着整个的身体往前一起来行到结果时。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牧者的分享啊。我听到牧者分享我自己也在继续啊。其实前面呢神给了一个经文，但我觉得这个好像没什么啊，所以我就没有说。我说我只是觉得不知道要说什么啊。反正在这个灵里的一种意念啊。他前面一个经文他讲，他说你们得救本乎恩，叫牧者也可以继续领受啊，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神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这个可能要继续的来领受，因为我不太懂啊，看我们牧者，因为他们是带领的啊。看他们有什么对这个经文好不好。好，那我们下面就是这个敬拜好不好。心腹战士我们一起来敬拜，在敬拜的里面我们继续的来笑话继续的来笑话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继续来笑话，在这个群体里面可以把它写出来
是你牵我手在园里安息，带我进入园域见你，有你守候在我灵里，心意高莫我不停息，带我赴羔羊宴席。是你抱我在你怀里，歇息听你温暖声音，着迷活水浇灌在我灵里，是你良人那里坐席，那大香膏香气，心情心情
福气教会，我们也是对这个种子啊，要有一些开启啊，要有一些，这才是真正的从我们里面发出来的啊，求神来继续来带领我们。谢谢你今天的一个带领，一个开启啊，主，让我们继续的来等候，直到我们结出果实来。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阿门。好，小红给你啊，小红。
并且神就给了这个，这叫做神的器皿，知识、智慧、能力，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宝贵师，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我们你不仅拣选我们，主啊，你也带领我们，主啊，你也亲自的训练我们，透过这个约柜，主啊，你一步步的来训练带领我们，训练我们，感谢主，是吧？你有你再把这一个经过八年的时间，把这个种子，全备的种子，整全救恩天国福音的种子啊，就是赐给我们，是吧？又把我们带到这个台湾，是吧？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行道的榜样，然后主啊，把这个种子是来改良这个土壤，结出30倍的果实的一个榜样展示在我们的面前，是吧？我们为此来向你献上感谢，是吧？我们也愿意来回应你的呼召，你的带领。我们现在要进到这个回应的阶段，就是行道的阶段，是吧？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要目标是要打，不仅是要打仗，而且是要打胜仗，是吧？我们知道不是个人打仗，而是群体一起打仗啊，是吧？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不是说是血气的，而是空中闪去这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他们是一个军队。是吧？我们要跟这样的一个属灵气的这个恶魔的军队打仗，是吧？而我们这是一个群体的作战，是吧？我们如果不经过训练，我们都是游击队啊，我们不可能打胜仗，是吧？我们要打胜仗，没有一支能够打胜仗的军队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就像在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竞赛当中，没有那个得冠军的团队是完全不经过训练，就是一群散兵游泳，一个自由职业者，他们就可以一个这个团队就可以打胜仗，没有这样的团队，也没无论是篮球队还是足球队还是任何的这个团队，没有受过训练的团队不可能打任何的胜仗，只可能打败仗，是吧？我们过去最弱的地方就是在团队的这个严格的训练上面，是吧？我们非常的缺乏，是吧？我们非常需要来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是一个团队的训练啊，不只是一个个人啊，这个单打的这个训练，是吧？而且是一个团队配打训练，是吧？我们在这个家庭的这个小团队里面就要训练，是吧？如果我们在这个家庭的这个小团队都没有被训练出来，我们在这个大家庭的这个团队里面怎么可以彼此配搭，说彼此成全对方，放下自己成全对方啊，破碎这个老我，说我们在这方面需要我们有了这个动力，说我们就要经过训练，说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是吧？我们愿意来回应你，是吧？求你来带领我们，我们愿意来跟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带领我们进到结果子的季节，我们就呼求神耶和华的七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得到从你而来的这个能力， 我们借着我们的训练，我们要站到这个迎接大收割多结果子的这个季节。主啊，就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不消灭你圣灵的感动。主，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